各位好，
抱歉让各位稍微等了一下，处理一下机器的问题。那个，每个讲师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叫做 Tech Days 魔咒，就是平常你在家怎么用都没有问题，在 Tech Day 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有。包含昨天我把我的那个 HDMI 转 VGA 弄断，然后昨天某个我今天要 demo 的 service 突然 shut down。好，但再次抱歉，让各位稍微等了一下。那我想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其实很简单啦。老实说，我在今天 Tech Days 讲的两个 session 都不是很有什么技术成分，但是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实质上的帮助，就是你可以真的引发你开发 App 的兴趣，然后呢，进而让你从 App 上面去获得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钟俊赐。那我的职业叫做自由软体工作者。那昨天听过我赛训的人应该就听过这个梗，就是其实所谓的自由软体工作者就是没有工作的人。所以我一般呢就是在家写写程式，然后出来讲讲课，大概我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司上班。所以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无业游民。好，今天我们题目是从 idea 到上架 Windows Phone App 的实战秘籍。那其实 Windows Phone 从7开始，从 Windows Phone 7开始，其实它已经存在两年多了。那在这两年多里面呢，我们也开始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这个 App 的开发的范围里面，加入这个社群，包含前面这个 Ouch 专门讲 Brand 的讲师。那我想跟各位来谈谈看，什么样从一个想法开始做，简单的一个流程。那这是这一今年 Tech Days 里面相关的课程，这是他们规定我要放的。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其实像那个另外一场商务应用程式这一件，这个是张立明老师，我们最尊敬的张立明老师的课，我觉得很值得听啦，各位如果有兴趣要去听。好，我先讲讲为什么我会投入 Windows Phone 的开发。你知道我们在社群里面常常会有一个笑话，就是我们的王生老师呢常常会说，你开发 App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爱，好吧？但是有爱足不足够呢？其实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各位虽然来听这堂课，我们也希望也鼓励各位加入到 Windows Store App 的开发，Windows Phone App 的开发。但是呢，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去评估你对这个开发对你有没有利益，这是很现实的嘛。当然有一些利益是其他部分的，比方说我写 App 呢，有一个原因是我平常在写 Desktop 的时候，你知道 Desktop 的商务应用程式通常很大，然后客户常常会有非常多的意见，把你搞得很烦，对不对？那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做一个休闲活动，就是写 App， 不论是写手机或 Windows Store。所以这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额外的兴趣。那但是呢，由于我是企管系毕业的，所以我习惯性用企管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所以我做了一个企管很标准的分析，叫做 SWOT。 我用 SWOT 分析来算算到底写 App 对我划得来划不来。好，这是我个人的 SWOT。 我希望各位，你们要评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必须去看看这些事情符不符合你的需求。我强的地方在哪里呢？我本来就很熟悉 Sharp 加 Xaml 嘛，然后呢，我平常 Desktop 开发的就是 WPF， 那之前我也开发 Store App， 然后我认识了很多这一方面的社群的朋友，那很多朋友现在也在现场。那微软也提供了很多相关的课程跟协助。另外第三方的元件很多，今天我们会介绍一些第三方元件，好协助你开发，所以你有很多时候不用伤脑筋就可以开发出好的东西来。再来呢，我有很多的点子想要做，一时做不来，但是我会继续做，我会把它记录下来。那我 weak 的地方在哪里？我的设计功力很弱，我不像耀群老师，耀群老师是所谓会写程式的 设计师跟会设计的，会写程式的设计师跟会设计的程式设计师。好，所以呢，很饶舌，对不对？他是少数我们见过可以美和 program 兼顾的人。那大部分的 developer 就是跟我差不多，就是设计功力很弱，但是我们会去加强这一部分。那我们的机会在哪里呢？其实老实说，数量少的东西哦，反而容易争取前面的排名。你知道，听说 iOS 有六七十万的 app， 如果像我们这种 ISV， 我们写的都是很小的 app， 我们不会写出像 Angry Bird 啊、Candy Crush 那么大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本钱像 Line 做那种宣传，所以呢，我们写的 App 在量很大的地方的时候丢进去，仿佛就是一颗小石头丢进海里，你永远不会排到前面。但是现在因为它的数量少，它的 App 数量不大，很多人会诟病，当然是使用者，但是对开发者来讲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你的东西很容易被人家看见。当你的东西被人家看见的时候，它创造的不是只有你的 App 被看见而已，它会创造很多其他的事情。哦，然后呢，微软跟 Nokia 常常在办非常多的比赛。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去年呢，光是靠比赛，可能就占了我收入的五分之一吧。光是比赛，那。威胁是什么？事实上，威胁就是存在于 Android 跟 iOS， 他们的占有率毕竟是很大的。所以一看到客户群，当然 Android 这么大 ，iOS 这么大，对不对 ？iOS 小一点，但是还是比 Windows Phone 大嘛。哦，那我们要努力的是什么呢？我想，你必须去看看你在写哪一种 App 的机会成本。如果你本来就很熟 iOS 的开发，你本来就很熟 Android 的开发。当然，这么大的市场是你需要的，而且如果你可以创造出 Angry Bird， 那个市场是你需要的。所以呢，我去评估了一段，我觉得我写 Windows Phone 的机会成本很低，因为我不用花时间再去学 Android， 再去学 iOS 的开发，我就专心写好我的 C# Sharp 加 XAML， 可以一鱼好几吃，一路吃下去 ，Desktop 手机 Windows Store App 通吃。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划得来，所以我就做了。那起点在哪里？我们怎么去想到一个好的想法？怎么去发挥这个想法？起点就是你要找到 APP 的灵感。微软的赫门哥跟我说，很多开发者说他们不写 App， 很大的原因在于。找不到灵感，找不到想法，但是我觉得想法一直都存在的。我觉得想法一直都存在的，只是你有没有把它记录下来？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灵光一现的时候，而且常常，只是有的人在灵光一现的时候会把它记下来，有的人在灵光一现的时候呢，就想想就忘了。OK， 所以我建议各位，你随时应该有一个可以记录的东西。当你想到什么 idea 的时候，赶快先写下来，即使没有 detail 都无所谓。那个模糊的概念你一定要记录下来。等你有一天，那个模糊的概念可能就会成为你赚钱的工具。好，怎么找呢？其实就两个字：观察。就是观察。观察些什么呢？热门的话题。我们的电视节目除了广告、新闻跟卖东西的以外，还有什么？其实有一个很热门的 App 叫什么呢？算命，算命爸爸就对不对？有人看面相，有人看手相，有人算塔罗牌，还有一大堆我不知道的什么牌，对不对？搞不好有一天你可以发明用麻将来算命。所以呢，算命一直在 App 的世界里面是很热门的。它是很热门的话题，那别人可以写算命，你为什么不能写？写算命的技巧在哪里？你会想说，别人算塔罗牌，我也塔罗牌。哎，其实算命的技巧在于你背后怎么去解译它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事实上，它的重点不是那个塔罗牌好不好看，事实上是那个塔罗牌出来之后， 讲句通俗的，就叫做你会晓为好难无？好难为了后，你就是名嘴，你就是老师，有没有？有位占星的老师一直预言林志玲会嫁掉，然后说如果没嫁掉，他要退出江湖，到现在也没有嘛，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呢，胡乱的好，你就是老师，你的 app 就会受欢迎。再来呢，大众的喜好跟需求，大众会有什么需求呢？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旅游的 app， 会有很多交通运输的 app， 因为我们平常都会用。像我常常用那个 Nokia 的那个公共运输，为什么？因为我不太会坐公车，我知道到每个地方的时候都查一下，我应该 我如果要回到家的话，我应该怎么做才不会坐到垦丁再回来？所以很多大众的喜好跟需求。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的需求，你一定会有想要用什么样的 app 的想法。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有一个 app 叫做好用快门。我当初为什么会写好用快门呢？原因是因为我每次自拍的时候，就是按下去有没有？因为我们 Nokia 是用快门键嘛，按下去的时候呢，手就会这样抖一下。所以，我跟我太太出去的时候，永远拍不出清晰的照片，就是只要我们两个这样拍，永远拍不出清晰的照片。那所以我一直想要去改善这个现象。有一天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好啦，其实是因为刚好我在看那个 API 的时候，新的 API 出来有 speech， 我想到一件事情，那我如果对着我的手机鬼吼鬼叫，它就会拍照，那不是很棒啊？所以我就开始写好用快门。然后呢，写的时候我还去参与了一些少女的意见，因为自拍族群最大的人就是少女。某个少女就跟我讲说，毕尔树，你应该加入一个功能叫做 Jumi 就会拍照。所以真的，我的好用快门你只要拿起来 Jumi， 它就会开始倒数，它就会开始倒数帮你拍照。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其他的 app 所缺乏的，其他的 app 所缺乏的，你会用到别人的 app， 或者你会看到其他平台的 app， 然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老祖宗这么告诉我。你去看看别人的 app， 你觉得他少了什么？你看记账的 app 嘛嘛嘛西，而且越写越好，因为他们都踩着别人的肩膀嘛，基本上应该叫踩着别人的尸体，对，他踩着别人的肩膀。看到别人的缺点，吸收别人的优点，然后一路做，越做越好，越做越受欢迎。通讯软体也一样，为什么 LINE 那么受欢迎？他也是踩着其他通讯软体的肩膀嘛，然后找出新的需求，改善也是一种创新。不要认为改善不是创新，改善也是一种创新，要记得这句话。那热门的话题，其实我刚忘了提一点，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小喵，他最近做了一个叫台北动物园频道。他就是踩的热门的话题叫什么呢？猿仔，我们的小熊猫，对不对？哎，他其实是熊猫啊。好，猿仔的话题，所以各位应该也看到新闻了吧 ？Android 上有一个猿仔的 App， 非常的红。当它在热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写那个话题。只要你设计的够顺畅、够好用，下载量一定会大。好，所以你的灵感都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有的时候看新闻呢，不要老是看国会打架，对不对？看一点可以激发你想法的东西。好，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这就是好用快门。我本来其实是要写语音快门的，我本来最初的想法是说你喊五，它就从五开始倒数。后来就大家意见越来越多，所以就功能越加越多。然后另外这一个呢，好用电子名片，其实也是基于我自己的需求。好，这也是我的作品。那因为我常常会把大家的名片弄丢，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收集习惯的人，就是我名片拿来之后，我就会拿一个盒子，有没有？然后全部丢进去，然后某一天要找的时候，其实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但是你知道，大部分的人应该不会在拿到名片的瞬间就拿起手机来开始 key in 吧？而且我觉得用名片不环保，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好用电子名片，你可以把你的名片的资料呢写在你的手机上，靠着 NFC 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就是另外一个对方如果有 NFC 手机，他不用装这个软体哦，因为他出来的格式是标准的电子名片格式，所以只要所有 NFC 的，不管是 iOS、Android， 哦，不 ，iOS 还没有啦 ，Android 的手机我试过，其实他一吃就过去了，就马上会问你要不要加入联络人。这个也有个好处，就是你知道有人拿了名片之后就丢掉， 对不对？千万不能丢，我已经传给你了，我就看着你存进去，对不对？所以你下次不能说你再把我的名片丢掉。好，我就是基于这样子的想法去写了这两个东西。好，所以这就是观察自己的需求。好，接着我们来聊聊你有了想法，你有了想法，你开始要规划你的 app， 你要去怎么设计你的 app。当然设计这件事情其实不算是我的专长，我都一直在跟奥许老师学，常常半夜的时候烦他，问他说，这个设计这样好不好，这个颜色这样调好不好。好，基本上呢它有一个基本的形式，一个就是基本的单页式，这是我最常用的。基本的单页式就是开起来只有一页嘛，单页式的设计。再来就是 pivot 跟 paroma， 它两个其实很像，它们都是横向的东西。好，他们都是横向的东西。那 Piva 呢？基本上它的设计是这样的，你就看到它所有的标题是连在一起的。好，这是 Piva 的设计方法。再来就是 Paroma， 我们称为全景式的。好 ，Paroma 的设计法。而像 People 就是联络人的部分，就是用 Paroma 设计的。好，它可以这样看到每一个画面。而且 Paroma 跟 Piva 有一个差别是，当你在某一个画面的时候 ，Piva 是看不到另外一个画面的东西。Paroma设计通常旁边会露出一点点。好，所以这就是你设计的选择，所以你要开始去规划你的 app， 你想要什么样的设计。如果你在第一页你展现的东西是直向的，其实单页式就够了。如果你要横向的时候，就要开始考虑你的阶层，然后去考虑你要采用 Paroma 或者 Piva 的方法设计。这张图其实不是我画的，我得承认，因为我画的图太丑。但是我们的确会这么做。我常常会带着一本笔记本，用笔，因为我不太会用电脑画图，所以我通常会用笔开始把我的想法画成草稿。可能会画了很多遍，因为我一开始可能就是很丑的圈圈，然后慢慢再把它转化成比较明确的图面，开始规划我的画面的阶层要怎么做。我上面要摆什么 control， 我大约分配的大小，就是我可能有一边这边分四分之三，这边分四分之一，我会开始用笔去规划这些东西。好，建议各位也应该这么做，这样你在预先设计的状况下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找到你的缺点，然后比较容易在真正要设计的时候去做出更好的东西。好，所以这是一个草稿，他们开始在上面画。使用者要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无存精。最后呢，你就在 Visual Studio 上面完成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记得，古老的手工艺还是很有用。古老的手工艺还是很有用。好，那你知道开发怎么说呢？通常我们会讲一句话叫做 API 有限而创意无限，所以你常常会想到一个很好的东西，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它，对不对？那感谢这世上有很多的人在开发所谓的第三方元件。事实上 support Windows Phone 开发的第三方元件有非常非常多家，比如说如果你要写 game 的话，有 Unity， 最著名的 Unity 或者 Cocos 2D， 然后呢你有一些 UI control，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 Terraic，还有跨平台的工具 library，这一类的东西。那既然大家都提供给我们用了，我们为什么不善加利用它呢？因为有些甚至还是免钱的，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微软开发的东西，叫做 CLI for Windows Phone Toolkit。以前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以前是我们最常用的，在 Phone 7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感觉上在 Visual Studio 上面，你把工具箱打开的时候，其实是很贫乏的。然后很多的特效你想做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被迫写很多的程式码或者很多的 XAML code。你可能被迫要写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当时就用了这些东西，像我们最喜欢用的就是转场。转场的时候，我们最常用这个东西做。 它可以减少你很多很多的开发时间，因为你不用花时间去想我的转场该怎么做，然后去设计那些动画，因为它都已经帮你做好了。好，这个是它下载的地方。其实你现在如果用 NuGet 下载的并不是这个最新的版本，而且我建议各位，如果你要下载的话，在这个页面上呢，你可以去下载它的 source code。哦，为什么我建议各位下载 source code？ 因为它的 source code 里面呢有包含一整套的 demo， 所有的控件的 demo。因为这一套是免费元件，事实上它并没有完善的文件，大部分的文件都是一些好朋友们写出来的。那所以呢，你应该去 download 它的 source code， 然后呢 ，download 它的 demo code， 这样你就可以看出来它哪个控件是做什么用的，而且它里面就有 sample code 了吧？通常你只要 copy paste 就可以用。好，所以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它原始的 demo。我们来 demo 一下它怎么转场。部署的有点慢，这时候奥奇要上来讲个笑话嘛？好，没有关系。所以呢 ，CMY Toolkit 其实很好用。如果你想要用免费的元件的话，其实 CMY Toolkit 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好，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当然，它不是没有缺点的啦，它还是有限嘛。虽然它已经很好了，它已经很多了。因为刚刚测试的还没关掉，对不起。我应该接受大家的建议，过场的时候做一些美女的动画。那我不晓得趁这个时候啦，我想问一下各位，现场的各位现在有在开发 Windows Phone 手机应用程式的人有多少？可以举个手吗？真的很害羞，连你们两个都没举。怎么会连你们两个都没有举？好，这个时候就是触控萤幕的好处，有没有？我可以真的很像在用手机一样这样子使用，在萤幕上使用。好，我们来看转场，它其实转场这边哦，它的这里就有它的群组，你要用哪一种转场？然后呢，每一种群组你变化的时候呢，它底下的转场选项就会不一样。好，我们来看，其实我最爱用的是最基本的。就是 fully in 的转场，有没有？他换到下一页的时候是有一个动作的，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在所谓的 modern design 里面，我们会告诉开发者，你设计任何东西，只要是跟使用者互动的，你都要回应使用者。比方说，我们会做 button， 按下去之后凹下去，在 toolkit 它有一个方便的方法可以做。还有就是，当它换到下一页的时候，你必须让它有一个动画的动作，因为咻的那个鬼，其实感觉就很虚弱，对不对？感觉没那么有趣，而且没有在回应使用者。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一些动作上去做动画，但是过去在没有 Toolkit 的时候，其实做动画是很痛苦，是很痛苦的。那这个 Toolkit 做动画其实就变得很简单。它其实只是去设一些简单的 transit， 然后把它 family 做进来，它就会跑，它就会跑。太小了。它事实上它只是设定一些它既有的参数，它就可以跑。哦，实际的案例，各位可能需要真的去看一下这个。Source code， 对不起。 接下来我们看 Telic， 哦，当然这个元件是要钱的，但是我们都很爱它，一年99块美金啊，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好用，尤其当你要做什么呢 ？Dashboard， 统计图表或 Dashboard 那种东西，什么仪表板的时候，老实说那种自己画真的是会累死人，所以呢，它提供了非常多种，大概有60种，甚至还提供 Template。这是我最爱用的，这是他在网站上的示范的一些，你看他画圆饼图。然后还有各位，如果你们有开发 Windows Phone App 的话，他有一个 App 叫做 DB Center， 就是可以让你看你的下载率的。它上面那个折线图也是用 Telic 做的。然后你们上 Telic 网站可以看到说，非常多 Top 的 App 都用了他们的元件，因为他们的元件真的做得很炫。老实说是真的很炫，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要99块。我用我自己实际的例子来 demo 一下 Telic。各位知道这是谁吗？各位知道这是谁吗？看不出来，他现在就站在旁边的 data code。上面那个动画，网路有点慢，网路又不通了，不会吧？糟糕，网路不通就很难 demo。其实我这里几乎都是用 Telic 元件做的，好，像上面那一个对不对？它会轮转的 tile， 然后这一个看起来像动态砖的效果，还有它的转场动作，以及这一个我们叫做 pen zone image， 我不是用 image 哦，我是用 pen zone image， 所以它可以放大缩小，只是我有限制它的大小而已，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像了吧？还是？哦，这个也没有下面的，像它可以这样放大、缩小。其实我没有写程式嘛，还有刚刚可以滑的话看相片那个功能，哦，那些功能全部都是用 Telic 做的，所以我写这个程式码的时候，事实上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不用担心去做那些动画，我不用担心去做那些动画。不过呢，我在写 Telic 常常会做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会改变它的那个 application frame， 一般是一般的 application frame， 我会用它的 control application frame。所以刚刚各位看到我转场的时候，它会这样跳，有没有？一块一块方块这样跳出来，那个完全就是靠那个 application frame，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小小的程式码做成的。再加上这一段小小的程式码做成，他们就会一块一块跳出来，有没有？这个如果要自己做的话，应该会做到想哭啊。老实说，可能会做到自己都想哭。但是用别人的元件的时候，我就只写了这么几行，他就做了。好，所以，对不起，我是这里。所以其实你应该善用很多的第三方元件来做这件事情。那再来介绍一个免费的 toolkit， 它是我们用来专门做 icon 的，叫做 Metro Studio 2。它其实有 enterprise 版，但是事实上它的免费版已经很够用。哦，它就像这样子，打开像这样，然后它提供了非常多的 icon， 而且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它不仅可以输出成 PNG， 它还可以输出成 XAML， 它还可以输出成 XAML。我先把这关停掉，因为我需要用桌面。 好，我这一套就是免费的版本。它其实你就是要 edit 它，对不对？然后你可以选择它是圆圈，或者有底色的，你可以去改底色，然后你可以去改变它的大小，然后改变它里面的 padding。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变成 ZMO code。你可以把它变成 ZMO code， 你就知道你可以用 ZMO 去画这个图，而不一定是 PNG。但是你也可以把它 export 成 PNG 档。所以如果各位要做 icon 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很有用。加速你的开发，你不用自己画。当然，有的时候你如果觉得自己画很漂亮的时候，因为它毕竟有限嘛，你觉得自己画很漂亮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画。接下来我们要讲，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微软有一个东西叫做 Windows Phone Studio 的 App Studio， 你不用写程式也可以创造 App。但我昨天被他整到，昨天晚上我正要 rehearsal 的时候呢，那个 service shut down。但是很不幸的，他今天早上又好了。好，所以呢，接着下来呢，我要跟各位 demo 这一段。先 copy 一下。好，你登录进来之后呢，其实它又有一些功能，然后你按下 create。好，你 create 之后呢，其实这里就有很多的专案范本，你要做什么东西。那我们来做 video 好。好，我现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video 呢？我想做一个它可以看 YouTube 上面的频道，所以我就 create app。我很不幸的，它好像只能输入英文的。好，你可以在这边给你的 video 一个 title， 对不对？然后这边你可以去写你的 description。好，然后我们 logo 你可以先做好，然后我们先下一步好，因为这个还好。这里呢是他预先做好的页面，好，他有这些页面，但是我通通都不要了，我就把它删掉。好，然后你可能需要留下你的关于，对不对 ？About， 然后就在 About 里面呢，随便填几个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下一个步骤。我现在要新增一个页面，我要去抓 YouTube， 然后呢，我接下一个 section， 对不对？叫做 VL Sports， 就是未来 ，SPORT， 然后给他一个 data source 的 name， 随便取一个名字啊。然后呢，我要做 YouTube。你可以做很多 freak 啊、病啊，为什么名字跑掉？然后 save change， 好，接着你可以设它的 channel。你可以设下 channel， 我看一下小抄。好，这是好，这个是未来的嘛，所以你按下 edit 之后，它就会开始，它就按下 refresh， 它就开始抓它上面 channel 的频道，有没有？然后呢，第三个步骤是 config 它的 style， 就是其实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的背景或者什么去更改它的颜色配色。最后呢，就是 generate， 按下 create app， 它就会 generate。好，它很好玩哦。它 generate 完之后，它其实会给你一个 source code， 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它也会给你一个 zip， 直接可以安装的 Zap， 那你也可以把 source code download 下来再修改。哦，它是 C# code， 好，你可以把 source code download 下来再修改。看到没有？很快我就创造了一个未来体育台的 YouTube 的 App， 非常快速，对不对？所以写 Windows Store App， 写 Windows Phone App 并不难，对不对？你有工具可以做嘛？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 download 那个 source code 或者 download publish package。package 是事实上它就已经做好一个 zip 档了，直接就可以 publish。OK， 所以呢，很快的你就可以用，它马上就帮你 generate 好，你根本不用写什么程式。当然，你要加一些自己的功能的话，你就 download source code 下来再改，比如说加广告之类的。有没有觉得很赞？很快就做。再来要讲商业模式。哎，我的时间是到2:20吧，可能不太多，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商业模式昨天在 Store App 谈过，但技巧上有点不同啦。商业模式在各个 App 的 Store 里面其实都一样的，我认为，不论你在 Android、在 iOS 或者在 Windows Store、Windows Phone， 其他都一样的。但是我在 Windows Phone 上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感想。我最近写了一个有趣的 App， 当然也是个美女。只是不好意思公布他名字。这是他在各国的下载率分析。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写的是繁中哦，我写的是繁中哦。最高的下载数量出现在泰国，第四名是越南，第二名是在台湾，对不对？台湾的下载量几乎只有泰国的一半。可是，真正有趣的现象并不出在于下载量。第二个现象出现在我在泰国的 Top Overall 的排名是400多，可是我在台湾的 Top Overall 的排名大约是在75到76之间。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事实上，东南亚的市场非常的大，对 Windows 的 App、Windows Phone App 的开发来讲，所以各位现在是你学越南文跟泰文的时候了。你想想看，我的 download 数是一倍。但是在那边排名却差了400名，那边是480几名，在台湾是70几名，对不对？所以东南亚的下载数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各位可能要去瞄准这一块，因为他们也是东方人嘛，可能口味比较近。再来呢，我们要讲它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其实不外乎就是广告、付费下载跟城市内购买嘛。广告其实就做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叫做选择广告提供者，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处理你的例外。选择广告提供者呢，其实有很多。本来我要加 IDMob， 可是后来我上看到他上面公布9月30就再也不管 Windows Phone， 所以我就把它拿掉。哦，这有很多。那第一个 Pop Center 是微软的，但是最近微软的覆盖率有点低了。但老实说，我测过微软的 Pop Center， 它的单次价值是最高的。就是当有人去按一个 click 的时候，它的单价是最高最好的。哦，当然我不是全部都测过了，但是这是我目前的感想。那另外要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叫做 AD Rotator。AD Rotator 它其实不是一个广告单纯的广告提供商，它可以在一个控件里面连接很多，比如说你可以直接连接 Pop Center 啊、NAX 啊、Immobi 啊，所以你可以在一个空间上做很多的不同的广告来源的广告，然后它就会。去轮播它，哦，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效益的，就是一鱼多吃的空间。那你在做广告的时候，如果你用 Pop Center 的话，有些要注意的。当然，因为微软厂子嘛，我只能介绍 Pop Center， 对不对？你有一些要注意的是，这三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把它勾选起来，哦，否则广告会出现 client side configure 的问题。那我们来 demo 一下广告怎么做。其实我怕我已经没什么时间 demo 了。其实广告还蛮简单的，就是跟昨天差不多。如果昨天你没有听我的课的话，事实上就是去 Pop Center 注册完之后，设定你的应用程式，设定你的广告单位之后，就把那个 UI Control 设计在这里。那各位现在看到这个并不是正式的，这个是 test client， 这是你测试用的。因为在模拟器上是不能用正式的东西，不能用正式的 ID 的。我是指 Pop Center， 其他人可以啊。 他真的不出来了哟。
你知道人运气不好的时候，连 demo 的东西都不会出来。
好，这个就是一个广告的 demo， 但是你要记得，刚刚这个是 test， 你正式要上市之前，你要上架之前，你要把它改成正式的 application ID 跟 UID。但事实上，我重要的是你要怎么去处理你的例外，对不对？所以我设计了另外一个东西，我设计了一个我自己的 AD control， 我自己的 AD control， 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如果你 type 它的话，你 type 它的话，它就会连到我的市集，它就会连到我的市集，用 web browser task 去连到我的市集，所以我故意修改一个东西，我把这个80改成8好了，它就会出错。好，它出错对不对？那出错的这一块，如果没东西很浪费吧，所以干脆就替自己打个广告。点下去之后呢，它会连到我的应用程式，有没有？有很多美女的。好，这怎么做？其实它就是处理它的。它有一个事件叫做 error archer， 你要去处理它的 error archer。然后我其实是用一个 timer 去处理，就是当它 error archer 之后呢，我就启动一个 timer， 然后把原来的广告折掉，用我自己的显示我自己的广告。然后 timer 大概32秒 tick 一次，它 tick 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再去试试看广告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我就显示 pop center 广告；如果不好，再继续发生 error， 再继续把它关掉，再继续显示我的广告。所以这是广告你必须要处理的事情。好，然后再来是付费下载。付费下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提供试用这件事。有试用版的下载次数是不提供试用版的12倍。哦，这个我实证过了。就是你如果一个付费软体单纯只有购买不能试用的话，它下载率很低。可是当你把它设成试用的时候，它会变高。那然后被推荐的时候，你的下载次数会成长15倍，因为手机一滑就看到了，一看推荐就看到，就很多人会去下载。然后呢，大概 70% 的热门软体，所谓的热门付费软体，就大概前200名啊，前200名的 70% 里面是有提供试用版的。那大概是前50名最赚钱的前50名里面，有 95% 是有提供试用版的。所以你如果是付费购买的东西呢，你一定要提供试用版。我不知道 demo 还来得及没有，因为赫文哥交代我要 demo 的是另外一个。那个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去阻止一下那个学生进来举牌子？其实他的测试试用版其实不太容易啦，就是。我其实是设计说，如果在 debug mode， 我给他了一个，我给他了一个东西叫做 is trial 的属性，好，然后呢，事实上你真正要取得的时候是靠 license information marketplace license information，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 is trial， 你真正要去取的时候是这样。那可是我在测试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在 debug mode 的时候呢，我就硬把这个属性呢设成 true， 好，我自己去取。如果不是测试的时候呢，它就是靠 license information 的 is trial 这个方法去取回它到底是 trial 版本。这你上架的时候，它就会靠这个去取。那所以呢，我们会去做购买的动作，对不对？ buy。所以呢，买的时候呢，事实上应该只有这两行程式码，只有上下两行。因为可是我在测试的时候，我的东西并没有正式上架嘛，所以你会连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有错误。所以我用了我一个真正的已经上架的 App 的 ID 去做的 Identifier 去做，然后呢，我就做完之后就赶快把，如果在 Debug Mode 下的话，就把 Is Trial 改成 Fails， 就看起来很像真的。我示范给各位看一下。好，现在这是一个功能，你在试用的时候只能用这个，可是你在你买了之后就可以用这个，对不对？其实我做的东西很简单，你购买之后。其实就是它呼叫 marketplace detail， 对不对？它就进到了我一个软体，它就会进到它的页面了。事实上，我是为了要真的展示出这个画面，故意加那两行。好，然后进来之后呢，你真的按下购买，哦，当然我没有按，因为我就作假嘛。好，就启用了，有没有？购买的也不见了。 因为为什么昨天我有提到 Timebase， 为什么我在手机不提 Timebase？ 因为手机在四级的设计上并没有限期这件事。你如果要写限期的话，你必须自己去写那个限期的服务，而且你不能存在 Isolated Storage 里面。你存在 Isolated Storage 里面，很容易就被破解。哦，所以你必须要写一个服务，那真的很麻烦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所以不如就用功能的方法来做试用。好，再来我们讲 in-app purchase。所以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刚刚我做的嘛 ，paid 加 trial。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我的软体是免费的，然后我那个功能呢是付费购买的，了解我意思吗？我的软体你可以免费，可是你在 paid 的时候，那种状况是它是试用，那它就有不一样的意思了。因为它会放在不同的 catalog， 有没有？它会放在不同的 catalog， 然后呢，它就没有弹性。而付费购买很有弹性，可以一直搞，对不对？你可以改版让它一直买，有没有？一路买下去，而且它有分耐久财跟消费财。消费财就是像代币，有没有？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它一直用完就一直买，你就一直赚大钱，对不对？好，那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要同时写 Windows Phone 7的时候，你只能用这一招 ，Windows Phone 8才能用这个。好，这个是 Windows Phone 7比较大的问题，但是我想应该也很少人继续在开发 Windows Phone 7了。好，它其实有点像昨天我讲的 Store App 的程序，它其实还是一样是找到你的 Listing Information， 然后再来呢，它去呼叫 Request Product Purchase Async， 好，翻成中文叫做请付钱给我。是吧？那如果他答应付钱给你的时候，你就要给他产品。哎，这个方法的名称跟昨天不一样哦，跟 store 不一样哦， store 跟这个有差别，所以它叫做 report product fulfillment。你要履行，而且我告诉各位，如果你没有履行的话，会出问题，那它会变成一个 bug， 以后它就再也不能买，它只要一买就会闪退。那我想跟各位看一下。简单的程式码好了，因为时间不太够，到40分。为什么是这个？来，我一样有一个 buy 的状况啊。然后呢，其实你看，我在这里就去取到 product listing 嘛。好，取完之后呢，这个是我在测试的时候要告诉我自己说，我现在在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用 request product purchase async 有没有？给他一个代码，这个代码是什么呢？这个代码就是他的产品的 ID， 好，产品的 ID。然后当你在设定的时候，其实他会在市集上你设定 product 的时候，他会设定一个产品的 ID， 这个就是你设定的。然后不给。Receipt 没有收据，好，然后呢，他就如果这个 product 有没有取得 product license 嘛 ？product license 是一个 key value pair 的东西，好，所以如果 product license 里面呢有这个东西，而且它是 active 的，就是说它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呢？它是 consumable 的， consumable 是什么？消费品，就是代币嘛，你可以一直买。我就履约，就是赶快把在 store 上面履约。事实上，它这个时候是跟你的 Windows Phone Store 在做 link， 好，履约，然后给它一个 product， 就是它的 product ID。那我在我的程式里面一定有一个地方在储存它到底有多少金币，对不对？我就把金币加100，因为这个产品就是买的就是100代币。然后我在画面上会去改变它，不过呢，因为这个东西，它有三种测试方法。In-app 有三种测试方法在 Phone 上面，第一种叫做四级 beta 测试，我比较常用这个，因为它看起来很像真的，它看起来很像真的。那再来就是 Mock Library，Mock Library 其实是去微软下载一个 Mock Library 之后，用那个来做。所谓的 Current App Simulator 的动作，有点像 Windows Store 的 Current App Simulator。 再来是 mock service， 这个最麻烦，这个你还得去搞一个 ASP.NET， 然后架一个 IIS， 啊不，先架一个 IIS， 然后上面去 download 那个 mock service 的，把它 deploy 进去，把它装成一个假的 store，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在模拟的时候，它事实上是跟你的 IIS 通讯的。哦，我第一次看到这文件，我快吓死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写啊？好，所幸各位，微软其实有提供它的 source code。然后你 download 下来也不用研究它，直接 deploy 就可以用，其实就是看一下它的用法就好了。所以这两个地方是用那个。那再回头来看一下 ，beta 测试哦，它最像真的，但是每个测试都有它自己的问题嘛。beta 测试的问题就是时间很长，因为你要先去市集上先设定你的 app， 然后你的 product 设定好之后呢，你要赶快把你程式写好，然后。而且你设定的时候要记得设定成 beta， 然后上传上去，就要经过一个 submission 的程序嘛。虽然 beta submission 很快，但是据我的经验，大概要两个小时，差不多。所以大概经过两个小时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出来之后，你才可以安装在你的手机上，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测它究竟行不行。哦，那我就是用 beta 测试的方法做的。所以 beta 测试最大的好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你程式码都不用改什么 simulator 没有了，你的程式码就是正式的状态，就是正式的状态。只是 beta 测试的时候，你的 product 是不能设价钱，它永远都是零啊，因为是 beta， 它永远都是零。因为如果测个 beta 还要花自己的信用卡，有点可怕，对不对？好，接着我们刚刚给各位看到了。它实际上实际的 code， 其实就这么简单。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我在测试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把 fulfillment 这一件事情一次做完。因为我测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是我喜欢一点一点测它的反应是什么。结果我一开始我就只写到 purchase async， 结果后来那个 beta 就再也不能用了。它就坏掉了，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处理上一次没有完成的交易 ，store 可以，可是 form 不行，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必须把 fulfillment 这一部分全部做完，之后你把它上传到 beta 测试。那因为它必须用手机，所以我昨天呢做了一个，个人的 MV 啊，不是啊，这是我昨天做的一个，好，我就写了一个程式，你去买。好，然后买了，它真的就连到四级哦，然后秀出那个产品，对不起，技术不太好。好，它就秀出那个产品了，代币100，然后我就按购买，其实是安装，它写安装了，然后就会把东西上，有没有变150，然后我再买一次，它又再连到四级。那微软应该要改进这个速度，欸，花钱是一种冲动的事情，怎么可以那么久，欸？不是吗？好，所以我就一直买，所以我可以消费品，我就可以不断的买，不断的买，不断的买。好，这就是一个 consumable 的 demo。好，所以各位你知道吗？其实 in-app purchase， 我相信如果你会写 game 的话，它应该会是你一个很赚钱的地方。那但是 in-app purchase 呢？昨天我也提到 in-app purchase 最主要的是用户心理学的问题。你什么时候要告诉他你要买这个东西，对不对？什么时候告诉他？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它有100关。我玩到第100关的时候，才突然间弹出来说：“恭喜你通过100关，要再购买后面的100关吗？”我告诉你，使用者这个时候大部分毫不犹豫就会买下去，因为他既然有耐心玩到第100关，表示他很喜欢玩，对不对？他如果不喜欢玩，玩到第3关之后他就不玩了。他如果很有耐心的时候，很有耐心，他肯玩到底，这个时候再弹出来的时候，冲动型消费的心理就会出现。 他那个时候就很有可能会买下去。所以你要卖他什么东西，跟什么样的时机卖给他，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啦，如果你写 online game 是最赞的啦，就写那种制造仇恨的游戏，你只要让仇恨度制造的越高，你会赚的越多，因为彼此会竞争嘛，对不对 ？A 买了很好的武器，打了 B 之后 ，B 就会想买更好的武器，再把 AK 回来嘛。然后最后就是整个伺服器一团大混战，全部人都要花钱。如果各位真的有玩过那种永久免费玩有商城的游戏的话，你真的去多访问他们，你会体验到这个现象。真的，我参加了一个工会，我们里面呢有人在第一个月就花了30万在那个游戏上，而且访问过每个伺服器都有这种人，而且他不是只有一个，因为有一个人花了30万之后，有另外一个人起码会花15万，然后还会有人花更多，然后大家每天，而且如果写这种游戏的话，根据用户心理学，你一定要有一个公用频道，可以让大家在上面互相对骂。真的，我玩游戏的时候，其实我在观察这些事情。我发现对骂的越凶的游戏，大家越会花钱，因为骂完之后就不爽了。所以城市内采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用户的心理。你要抓准用户的心理，你怎么去驱使他们购买你的产品？怎么让他们一直不断的花钱，不断的花钱？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是 ISV 写线上游戏最好的时机，因为已经有 Azure 了嘛，有云端服务了嘛。以前橘子要搞个线上游戏还得盖机房，现在不用了，你只要租 Azure 就可以了，而且可大可小，对不对？当大家都不花钱的时候，就把社会全部关一关，剩下一个就好，因为反正它计流量的嘛。可是你买机器很糟糕，你买50台就是买了50台，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多来学 Unity 3D。再来呢，我要讲上架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过，其实 Windows Phone 的 App 是有一个市集测试套件的。通常我都会先去分析一下，因为它会有一些固定的问题。好，其实城市市集测试套件很容易的，就是它在城市的这一边呢，就可以开起来，开启城市设计套件，通常我就直接自动化测试啊，因为这个会跑很久，所以我就不跑。然后就会测试出一些的问题，比方说，好，它有一些选项，如果你的记忆体有问题，其实你从你的使用，你就会判断出你的记忆体有没有问题。如果你一直用，它会突然闪退，表示它记忆体没清掉，所以你就要启用记忆体的分析去看看你的记忆体的分布状况。那一般我们第一次一定是做监视的。然后他会告诉你程式启动的时间，我以前很常被这个搞到，以前没有 async 的时候，常常被启动时间搞到，所以你要特别去注意那个，因为他会推荐，程式启动时间太长会推荐，然后他会看你的最大的记忆体容量是多少，所以他 run 起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互动一下，看看，然后去玩玩你自己的 app， 在模拟器上玩也好，然后呢，你就可以看看你的程式是不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这个很重要是。你有时候不过就是因为前面。那还有一件事情是，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最常碰到推荐的理由。刚刚讲过启动时间，对，其实第一名是浅色背景。你知道 Windows 手机大部分人都是用黑色背景吗？像我的背景也是黑色的嘛，像我是黑色背景嘛。可是有些人会用浅色背景，因为它就两种嘛，浅色黑色。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常常把字设成白色，结果一上架就挂。为什么？因为它在浅色背景的时候，你的字根本看不到。它设成浅色背景的时候，你的白色字它根本看不到。这个推荐原因是非常占非常大比例的，很多人都被这个吃过这个闷亏。我连写了2年多，我现在还会吃到这个闷亏，因为就是会忘记嘛。所以各位要注意的是，最常上架碰到的问题，一个是启动时间。启动时间怎么避免 ？Phone 的 App。在起始的时候，它是先呼叫 app.xaml.cs， 你不要在那边 load 大量的资料，你 load 资料一定要回到 page， 因为它怎么算启动时间的呢？它从你按下去的瞬间，一直到第一个 page 起来，所以这中间的时间不能太长，只要这中间的时间一长，就 因为后面突然有人举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所以这中间的时间如果一长的话，他就会被推荐，因为就会认为你的反应不良，就会认为你的反应不良。所以你千万不要再把大量载入资料的行为放在 app 点 xaml 点 cs， 尽量利用 async 的方法在 main page 里面去 load， 然后做个转圈圈，有没有？像我刚刚展示的一样，做个转圈圈给他。好，那我不晓得，我想访问一下 Ouch， 你最常被推荐的理由是什么？不要问，很可怕吗？意思是你常常被推荐是吗？好，其实最近 Ouch 碰到了一个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同时开发 Windows Phone 7跟 Windows Phone 8的时候，千万不要相信模拟器告诉你的事情。模拟器会骗人的哦，你不要以为你模拟器测没问题就没问题，因为呢，有的时候它装到实际的机器上就是闪退。我也碰过这个现象，而且我是 Windows Phone 8。好，所以你在写 Windows Phone 之前，一定要有 Windows Phone 的手机。而且我鼓励大家啦，其实你现在开发 Windows Phone 8就好了啦，因为你开发 Windows Phone 7的时候，你还得去搞一台中古机来测，也不太划得来。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其实使用者喜新厌旧的心理很明显嘛，很快的 Windows Phone 7就要消失了，我相信。哦，但是你一定要测到这些问题。而且我曾经碰过一个最可怕的问题，是在那个好用快门上面，就是我用了一个其实是合法的 API， 是 API 上面有列的东西，我没有用什么很奇怪的暗黑方法，结果我只要一设那个属性呢，在HTC 的手机上就是挂掉，但是我在 Nokia 的手机上完全没问题，我620、720、820、920全测了那时候。可是我就是因为我没有 HTC 手机嘛，然后你就要善用什么呢？叫做 beta 测试。我就用 beta 测试告诉大家说，强迫大家啦，其实就强迫大家说你下载帮我测一下。然后我们有个朋友就是用 HTC 8X， 他就是怎么用就是闪退。然后最后我们才测出来，其实是某一个属性设定的时候 ，HTC 8X就会闪退。因为后来的确我也因为那个原因被推荐了，后来才查出来，就是被推荐之后才立志要把它查出来。哦，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还是必须在实际的手机上去玩一下，你得亲自去把它装在手机上，亲自去玩玩看，去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顺畅。那你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好，那其实我觉得写 Windows Phone 手机最大的赚钱方案就是比赛了。微软超爱办比赛的 ，Nokia 也超爱办比赛的，对不对？而且比赛的奖品都很丰厚，这个第一名有10万块台币，叫做怪兽争霸战。不论你写 Windows Store App 或者你写 Windows Phone App， 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好，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比赛呢，是应该在二楼的柜台有一个 Windows Phone 达人的柜台，有一个技术达人来挑战的，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个比赛。好，这个是属于手机的 Windows 手机部分的比赛。那参加比赛，一方面磨练自己的技巧，一方面赚点零用钱。那运气好的话，搞不好会抽到大奖。哦，所以我们很鼓励各位，如果你要开发，你就来参加比赛。而且更棒的是，刚刚各位有看到Studio App Studio， 你根本不用写程式，你就可以创造出一个 App， 只要你的想法好，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 App 出来参加比赛。而且事实上，那个 Studio 做出来的界面是非常有水准的，是非常标准的 Modern UI。那这些是一些学习的 resource， 像 Channel 9、Technet MSDN 跟 Learning、Microsoft Learning。事实上 ，Microsoft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MVA 啊，就是微软虚拟学院。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课程，我们也鼓励大家去看。那我们会尽量想办法做一些纯中、繁中的东西上去。那还有这个是赫门哥交代的，就是 Windows Phone 的开发资源哦，有这么多。那另外，我要跟最后，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些社群也在推广这些技术，比方说点部落，点部落有很多 Windows Store 跟 Windows Phone 的开发者在上面写一些部落格的文章。那还有董大伟老师有一个叫做在 Facebook 上面有个社团，叫做什么？叫做 Asia， Windows Phone Asia Developer。好，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些 然后微软这边呢，赫门哥定期会举办一些开发者的聚会，那希望大家多多参与社群，然后多多交流，那能够激发更好的想法，让这个 App 的生态能够更为完整，然后更茁壮。今天我的课程到这里，谢谢各位。